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喝喝茶，聊聊天，聆听文化苦丁茶，贴近文化的温度，触摸历史的厚度。
讲到戴维的父亲，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他这个父亲在外工作啊，他不仅在经济上，而且是精神上，就是支撑了整个家庭，对吧？这个，
对。
那这个模式呢，当然就是说，父亲每天在身边，跟每天不在身边，他都有不一样的。比如说，哎，我们比如说，哎，有的人啊，他这个家庭父亲是军人啊，那么他这个从小可能父亲这个在外
军旅生活
啊，这个戎马生涯，那么这个父亲的存在在你讲的这个书信。我觉得是的，而且这个好就好在这个书信，而且还给孩子朗读给孩子们听啊。那么这样这一种我们叫英语叫 connection， 对吧？
对，
这种联系，我觉得就是很好。而且他这个回来之后啊，他刚才提到这个大手牵小手啊，这个我就想到这个大的儿子小的爸爸那样一种感觉，
哎呦，
啊，
嗯，
所以这个就是很温和。我就没有什么话讲了，就是这个就是、我就非常幸福了，就一直幸福下去。
陶老师，您刚才这么讲你就没有话讲，您才是真的把人家的路走完了，人家无路可走。其实您基本上都说到了，我还在想我能说什么，我每想到下一个点的时候您就已经把它 cover 到了。那我再来引一引哈，刚才我们就讲的 David 的家庭，为什么我今天请他来，因为他有个非常温暖的家庭，而这种他一直在传承，就是刚才包括陶老师讲的这种 connection。 我们经常在讲我的梦中情孩，梦中情孙，对吧？这他是我梦中就想要的那个孩子，但是是不是有时候父亲也该想一想，你是不是人家梦中想要的那个爹啊？有一天我就看到，对，是不是陶老师？这个话题我们觉得又可以延展下去。然后那一天我在，当然现在我也很管不住自己，有时候会刷一个短视频，我就看到一个心理学家，他就讲了一段话，他说你不要每天老说教，而且遇到困难你又不给钱帮忙，好的爹呢少说话少教训，遇到事儿多出力多出钱出人出力。当然我觉得他这个可能是也比较有一点子极端。我刚才因为 David 在讲他的父亲当初您看还用繁体字写这种家书，还是这种文言文的这种方式，我就想到了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这种相处之道。因为我父亲他们是某一个，不好说，这个到时候这个地区的人民会觉得我有恶意，没有，他们那个地方确实就是在家里父亲的架子是要拿够的，就是一定要有威严，他一辈子都会把那个父字，那个父字头啊，我觉得顶在脑袋上下不来，他自己把自己架到那个上面去了。我就记得非常清楚，小时候有一次我爷爷训我爸，训到最后可能实在是不解恨，就语言无法表达的时候，他就有点行动，当着我们就是孙辈的面，呸，一泡口水吐到我爸脸上。你看我爸在外面那么能干的一个人，就是你会觉得他就是我的天，他不是天塌了，就是我天也就那么回事儿。就是作为一个我父亲的父亲，他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孩子的颜面，尤其是在他自己孩子的面前，我爸愣是没敢去擦脸上那泡口水，我看着顺他脸颊往下滑，我爸就低着头。你看他平时在单位里或在外面，你看他很受人尊重，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心目中我并没有觉得我爷爷非常的威严，他一点都没有树立我对觉得一个长辈应该有的形象。其实在那一瞬间我心里是就是对这种父亲的这种父子之间相处之道是打了一个问号。当然我父亲后来也有用，不是说这种啊，没有这么恶劣又很严厉的这种严苛的态度来对待我，但我发现他现在年纪大了以后，我也试图在转变他，因为我跟我父亲又是不同的一类人，我觉得也可以孩子反过来去跟父母引导他们教育他们去改变他们的这种想法。比如说我就一直觉得有很多父亲他就会端着，就像陶老师讲华人的家庭，我就觉得你要孝，但是孝的前提父要慈，你值得我来孝。我现在经常跟我孩子讲，当然不是说那个父慈，我是母子相处之道哈。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我就说我现在有一种什么心态呢，就是当年我教育过你们，后来我们慢慢到了你们青春期我们就成为朋友，再到现在我觉得他们上了大学之后也开始接触社会了，我发现其实有些很多地方啊孩子是比我强的， 我就开始虚心接受，我就反过来他们来教育我。某个时段让他觉得他也蛮有成就感，他觉得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他是有思想的人，他是一个可以正确做出决定的这么一个人。就像 David 谈到的一样，他会从儿子同学或者家长口中听到儿子描述，像我儿子的同学他上大学了，描述就听到的就是我是一个很中二的人，我跟儿子就是像兄弟一样的，我觉得对我是一种表扬，我还挺开心的。昨天跟女儿也交流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他跟他同学描述我是一个很 friendly 的人，我说那我也很开心，就你知道怎么去跟年轻人相处。其实陶老师也有一个儿子，陶老师也爱锻炼，您会不会通过，因为 David 就跟他儿子有时候特别比如打网球啊一些体育方式来加强这种沟通和交流，陶老师儿子也踢足球，你们俩会在体育方面有很多共同话题，或者说您会去通过这个话题来增进父子之间的感情吗？
你这个太严肃了，
您来帮我们，我们还这是一个总体来说还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这么寓教于乐的节目。
你得让我放松，我先自己放松。
好好好，
你讲的这个就像公司啊，他要经常要 review 年终怎么样啊，客户关系维持怎么样啊。其实我觉得在各个儿子成长各个阶段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我个人有时候也在这个反思。我在思考一些问题。前两天这个我儿子上大学了嘛，他现在也开了车了，他现在跟我共用一辆车，他不喜欢他妈那辆车，我们的车大一点。那有天去钓鱼，他说我说你怎么喜欢钓鱼啊，是这个，哎，他说放好玩啊，他们几个人小伙伴啊，很就是他是这个虽然是考上大学了啊。就是有时候他们有一些孩子之间的话，我觉得他能跟我讲一两句，我说这有什么意思啊？他说跟那个好朋友啊 ，Ryan 呢学的是一啊，他是学的另外一个，两个人在那边钓鱼就畅想前景，将来啊，我要是做了医生啊，你做了什么什么啊，我们俩还做好朋友，我们买房子靠在水边靠在一起，我们俩可以钓鱼啊。那么我觉得这个他跟我讲这个我觉得很好玩啊，就是那我就问他，那我是不是这个小时候啊就刚跟你踢球啊没去带你钓鱼，因为有张爸李爸王爸啊，他是有周围都有的啊，带孩子钓鱼的。他说没有，他说特别是他说我觉得还是足球啊，你小时候跟你去玩足球啊我觉得更有意思啊，到现在我去玩这个也还可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那我们之间他也在回头来看我，我呢也在不断的看他啊的某个成长的阶段。那 David 这个我觉得孩子是很这个孩子，我觉得他有成长期，我们想所谓的叛逆期啊，他呢有也不是很明显，但是有时候觉得有时候也很恼火。但是作为父母，你说自己的孩子，比如说这个校长打电话给我，是你儿子把别人一个电脑这个弄进水了。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这个跟同学开玩笑，他以为水壶里没水了啊，他就往下倒，就倒在人电脑上。小孩子十三四岁，就是这种错误，就是我们对待他这些问题，其实我们恼不恼火也恼火，但是如果是认为是他成长过，回想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其实我也做了很多这些应该不好意思说的这些事情，因为当时很多事情做的事情父母都不知道。
其实我好想听啊，就是越是不好意思的事情我挺想听的。
就是说我们这也就一个理解，就是我们也做过儿子啊。就尽量反省一下啊，但是呢就是其实立场不一样啊，立场不一样。我们有时候这个我很这个很无耻的替这个单位的领导啊，公司的头头啊，甚至国家啊领导这个替他们担心，就是他们有时候需要做一些事情看起来是非常让人觉得很不高兴的事情啊，不是让每个人都高兴的事情，但是他们说 I'm doing my job， 必须做。就是做父亲呢有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啊。就是
你觉得做父亲有不得已是吧？
David 培养的是个理想的孩子啊。那像我们呢，就是孩子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他都会有，经常别的孩子都会出现的这些小毛病都会有。那么作为父母啊，不单单是父亲，就是有时候叫什么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对我们我自己做了爹了啊，那么 我现在对年轻人的说法说，这个人爹味很。
对。
那个，那么有时候你是个爹，那么你就必须有一点啊，爹味好啊，不是叫这个爹味，这
这
个
个爹的样子
说的好听呢叫语重深长、语重情长啊，苦口婆心；说的不好听呢，这个是就是这个
爹
爹
味
味
十足，
啊。那么就是因为讲到这个父亲父子之代的这个之间的这种差距，有时候这种冲突，其实这是可以写本书的啊。因为我也多年来这教这个孩教孩子教一些孩子这个现当代文学，就是你就看一条路下来吧，就是好像因为书是年轻人写的，所以这个父亲的形象总是保守啊，这个固执啊。但有时候你想想啊，我们这个走过的桥啊，也不比他的路多，但是呢，也的确是比他起码比他多走了路。那么有些事情其实我们是明明看到的，对吧？那我要不要告诉他？那么告诉他，那么他就觉得你唠叨啊。那我说你开学了啊，大学开学了，大学的学习。你是不是应该先把老师的这个学习计划 download 下来啊，对吧？先计划一下。那么这些话都是人之常情啊。哎，那么你总是说提醒，那就是这个父亲，就是作为父亲来说，就会就是这样讲。就我们小时候也是的啊，年轻的时候，不要说小时候，父母亲有些话，我们到了年纪，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觉得，那么这个
对，
是
有
没
点那么
办法，
道理哈，就是这么个理
这就
儿。
是个循环，这就是个循环。我
你
说的
这
太
有时候
多
可
了，
能说了
我
没
说的
有
太
用，
多了，因为我刚才这个说的地方不到地方啊，不周的地方，欢迎这个扔石头啊，什么都可以啊。我知道你是在温和的，
不能朝脸上吐 口
没有
水。
没有没有，我非常赞同陶老师说的那些观点，真的，这个作为父亲，说真的，孩子嘛，成长的过程中肯定是有那些，一些小的那些错误啊，或者是甚至是一些比较大的错误，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我觉得父亲真的是要看到什么就要说，我是这样，我看到这样的，但是就是说我就。经过看一些育儿的文章啊，或者是看书啊，就觉得那个方式还是可以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或者是寻找一些最比较好的方式吧。就例如说，要
对，立
是
哥，
我
我举
想
个
跟
例
他，
嘛。
例如说有些事情他不太你就是现在叫我想一想，他做的不对的话，他其实也有一些，但是我觉得那些都是挺 minor、挺小的，我就先不说了。也就是我经常例如说，他那个不是很 tidy，他的房间不是很 tidy 或者怎么样，那我就跟他说，那他可能就不太开心。那他不开心，那我也不管他。这个是一定要指出的，我觉得我不是说在那里是就是气氛组，就是让他开心，我不是的，我就是说反正就怎么样就该怎么样，我就这样说，但是关键是也不是说用一种很威严、很苛责的
就是口吻
那
要
个
注意，是不是？
口吻要注意，然后就不是说 expect 他立即就会改，就只要是他下一次。又就是这样，我就再说，然后他又是这样，我就再说。我的意思是说，就经过这些repetition，他就慢慢的也会接受了。这个我是我的经验。然后有一些其实很多的时候，我就是觉得还是要就是把他那个思想，把他就是放在一个比较positive 那个道路上，就好像说，例如说你想他干什么，就是说不是说你不想他干什么，就是说你想他干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跟他谈起一些别人做得好的或者是理想的东西，那他慢慢的他也会接受。然后只要是从我这里，例如说我就提议他嘛，就是说，只要是在那个他现在学经济学， 那是要高考的经济学，那我就就是 offer 给他，哎，那我因为我以前大学时候学过经济学，那我就跟你一起学吧，就是跟你一起，就是我帮你，然后就咱们就每个星期一两个小时这样子 go through the textbook， 然后就让他讲给我听，就是他的get 到的那些知识点，然后通过这样我就跟他就是有一个起码每个星期有一两个小时的那个思想交流的时间，然后通过这个我就可以让他 focus on 一些比较 positive 的东西，例如说他现在就养成了每天看新闻啊，每天看经济的那个报道啊，这些，然后他就现在就以前好像 Yes Seven 那时候他还就是很坚持说，哎，每个星期我一定要有起码半个小时来打游戏这样子，然后慢慢的他就对这些没兴趣了，他就觉得这些都是浪费时间，然后就他就比较多的，他反正就有时间就看看新闻了，或者是怎么样，他慢慢的就会觉得这些都是可以 naturally 就是他就可以做的，而不是说我 force 他去做。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